你知道吗？当我们谈到晋升为主管或者是接手管理职这件事情的时候啊，大家心里通常会有一种就是对于掌控权的期待。
嗯，没错，就好像你终于拿到了方向盘，可以决定车子要往哪里开，然后可以告诉每个人该做什么事一样。
对呀，就是那种，哇，我终于是驾驶了，不再只是个乘客的感觉。但如果你走进现在软体工程或者是那种高阶团队协作的世界，你会发现哦，那个方向盘不但被拆了，而且如果你还试图去找方向盘来抓，整台车可能直接就翻了。
哈哈，这个比喻很精准，
直接翻车。
真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一趟深度解析任务，就是要来解密到底是什么造就了卓越的领导者。我们今天会深入探讨一份非常有分量的资料，就是来自 Google 软体工程的第五章，叫做《如何领导团队
》。嗯，这份资料真的很值得一看。
没错，而且大家不要觉得哦，这只是一本给科技业主管看的教战手册哦。不管你是正在准备晋升啦，还是刚接手一个新专案，或者你只是纯粹对人际协作感到好奇，这份资料绝对会打破你对管理的传统认识。
确实。它里面有很多观念会让人有那种啊哈的顿悟时刻，比如说他们把领导的角色切得很细，像是区分了负责管理人与绩效的工程经理，还有主导技术方向的技术负责人。
嗯，那如果是初创团队呢？
哦，在初创团队里面，这两个角色甚至会结合在一起，变成所谓的技术主管经理，也就是 TLM。 但最让人震惊的其实不是这些职称。
对，这正是我下来想讲的。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哦。这份资料里面最颠覆的一点，其实是告诉我们，最好的管理其实是抵抗去管理的冲动。
嗯，抵抗去管理，这听起来真的很反直觉。
对吧？要做到不管理，根本就违反了人性的本能嘛。你想想看哦，一个每天写程式的工程师，突然之间被拔擢变成主管，他内心其实是充满恐惧的。
非常的恐惧。
因为他们原本的舒适圈被打破了。
没错，资料里面有一个超级生动的比喻是这样说的：想象一下，你过去好几年每天的工作就是摘苹果，到了傍晚下班的时候，你可以指着那篮满的苹果说：“看，这就是我今天的产出。”
嗯，非常具体，而且是可以量化的成就感。
对，但是突然有一天你被升职了。公司叫你去种香蕉，
哈哈，种香蕉。
对啊，然后你每天下班的时候看着自己空空的双手，心里只会有一种极度空虚的焦虑感，想说完蛋了，我今天一颗苹果都没摘到，我一整天到底在干嘛？
可是你却没有意识到你身旁其实已经长出了一整片茂盛的香蕉树。
没错，就是这种因为失去具体产出而产生的焦虑感。
嗯，而且这种焦虑往往会触发一个很经典的现象，叫做彼得原理。
哦，彼得原理是？
就是说员工最终会晋升到一个他自己无法胜任的职位，因为害怕自己看起来没有产出，很多新上任的主管会不自觉的退缩，跑回去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
像是亲自跳下去写程式码。
对，或者更糟的，开始过度干涉下属的工作，变成围观管理。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Google 内部非常推崇一种概念，叫做服务型领导。
服务型领导，这听起来有点像是在餐厅服务那种感觉。
其实有点类似哦，他们把领导者比喻为家庭里面的管家。你的工作不是站在那边发号施令，而是帮团队把路铺平，消除那些烦人的官僚障碍。
哇，所以其实这就像是从管弦乐团里面的独奏家变成了指挥家嘛。你不再亲自演奏任何乐器了，但你必须确保整首交响乐听起来是和谐完美的。
嗯，这个交响乐的比喻非常好。
不过说真的，当你已经习惯了自己演奏，突然要你把手上的乐器放下，只拿着一根小小的指挥棒，那种不安全感，真的是很强烈的。
绝对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现象连接到更大的脉络来看呢，放下乐器这件事其实需要极大的谦逊，这是建立团队信任氛围的第一步。
对的，如果我们真的把权力下放，把主管的定位变成只是在旁边帮忙扫雷的管家，那接下来才是真正有趣的哦。
怎么说？
如果传统那种保姆式的管理已经被证明无效了，为什么现在世界上还是有这么多的公司死死盯着员工的工时啊、打卡记录啦？他们到底在害怕什么？
这个嘛，其实核心就是在于恐惧。 恐惧失去控制。如果我们回顾一下百年来的历史，传统的管理模式，也就是所谓的泰勒主义或是科学管理。
工业革命那个时候的产物。
没错，那时候的经理人对待工厂装配线上的工人，就像是在赶骡子一样。他们用胡萝卜与大棒来威逼利诱。因为工人的工作是机械化、重复性的，所以这套方法确实有效。
可是现代的软体工程师，或者说知识工作者，根本就不是装配线上的齿轮啊。
对，他们需要被培育，需要时间和空间来创造。胡萝卜与大棒对他们来说不但没用，反而会有反效果。
讲到这个，资料里面提到一个关于新进工程师杰瑞的真实故事，我就掏经典。杰瑞上班第一天，大概下午4:40左右吧，他满脸歉意，甚至有点结巴的跑去他主管面前。
他去干嘛？
他疯狂的道歉，只是因为他有一些私人的事情，必须提早15分下班。
哇，才15分哎！
对啊，因为在他上一家公司，主管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像被钉在椅子上一样，死守着朝九晚五的时间表，少一分钟都不行。
那 Google 的主管怎么回他？
那个主管听完只是笑着跟他说，听着，只要你完成工作，我根本不在乎你几点离开办公室。
哇，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但背后的逻辑其实非常深刻。这就是把团队当作成年人来对待。
对，成人人。
如果你把员工当小孩子看，实施那种无微不至的微观管理，他们自然就会表现得像个只会听指令的小孩。
可是我们现实一点来想哦，如果你真的完全不盯工时，难道你不怕有人钻漏洞吗？比如说整天在办公室打电动不做事。
这就是很多传统主管的盲点。你可以看看 Google 的例子，他们办公室里面有一种叫 Tech Stops 的机制。
哦，我这个我知道，就是办公室里面放满了各种键盘啦、滑鼠啦、转接头这些设备，员工需要什么就自己去拿。
没错，完全不需要填写什么繁琐的申请表单，也没有主管在旁边签名核准。
一般公司的老板听到这个绝对会疯掉吧，他们一定会说员工一定会把那些东西偷拿回家，公司会被掏空啦。
哈哈，对，可是你想想看，聘请一群需要你当保姆时时刻刻盯着的员工，还是让一个领高薪的软体工程师浪费半小时在那边填写申请一条廉价 USB 线的表单。
这算一下就到，绝对是浪费工程师的时间成本高太多了。
答案显而易见吗？当你建立起一种信任成年人的机制，绝大多数的人都会用成年人的责任感来回报你。
好，那既然我们确立了要把团队当成有自主权的成年人，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允许这些成年人去冒险，甚至允许他们失败，对吧？
没错，这直接连接到营造心理安全感的重要性。
可是允许失败听起来风险很大哎。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哦，我们人类天生就不擅长评估风险。从演化的角度来看，我们本能上就是保守的，因为在远古时代，承担风险可能就意味着会被老虎吃掉。
对，基因告诉我们要安全第一。
所以如果公司不刻意去建立一种容错的文化来对抗这种保守的天性，整个团队就会变得死气沉沉，没有人敢创新。
这就难怪 Google 内部会有一种很特别的信念了。他们认为，如果你试图去达成一个看起来不可能的目标，就算罪过失败了，你从中获得的成就和学习依然会远大于你只做那些100%有把握的事。
非常正确。所以他们很强调所谓的无指责的事后分析。
无指责的事后分析，这听起来有点违反直觉。出了包难道不用找人负责吗？
这就是关键。失败其实是学习的机会，而不是抓战犯的时刻。当系统宕机了，大家的重点应该是研究系统为什么会允许这个人按错按钮，而不是指责到底是哪个笨蛋按错了。
懂了，是系统的问题，不是人的问题。
对，有一个核心守则是，作为一个团队，我们要一起失败。但是，当个人成功的时候，要在公开场合大方表扬。如果个人失败了，要在私底下给予建设性的批评。
在大家面前骂人，除了让人产生防卫心态，根本一点好处都没有吗？
没错，只是在破坏信任而已。
好，懂了，要容许失败。但我这里必须来扮一下黑脸哦。 如果领导者容许失败，不代表他可以容忍一切吧？如果团队里真的有人表现得超级烂呢？
哦，你说到重点了。我们前面讲心理安全感，但有些特定的行为模式，在软体工程里，我们叫它反模式。这些地雷是绝对会摧毁团队的，必须精准避开。
致命的反模式，赶快跟我们说说有哪几个？
第一个，也是最常见的，就是忽略低绩效员工。
哇，我从管主管很爱装死，就是那种咬紧牙关假装没看到，心里想着希望他有一天会自己开窍，或是希望他自己受不了离职。
对，站在 SRE 网站可靠性工程团队里面有一句很有名的座右铭，希望不是一种策略。
希望不是一种策略，这句话很棒哎。
因为如果你忽视低绩效的人，其实会逼走你团队里的优秀人才。你想想看，谁在帮这些低绩效的人擦屁股？就是那些表现好的人啊。
真的，好惨哦。那主管到底该怎么办？直接开除吗？
不是直接放弃，而是要进行所谓的围观辅导。这就像是帮助一个跛脚的人重新学会走路一样。
跛脚的人，这比喻蛮贴切的。所以这时候反而需要一点微观管理了。
对，这时候你需要给他很明确、很短期的目标，每天盯着他，像物理治疗一样。如果他能跟上，那很好，他可以重新归队；如果不行，那至少双方都很清楚问题在哪里。
原来如此，那第二个反模式是什么？
第二个是妥协招聘标准。我们常听到贾伯斯说过一句名言， A 类人会雇用 A 类人，但 B 类人会雇用 C 类人。
为什么？为什么有人会故意去雇用比自己差的人？
因为不安全感。有些主管喜欢找所谓的好好先生，或是比自己不聪明的人，这样他们的权威才不会被挑战。
但这样团队不就越来越弱了吗？
对啊，卓越的主管应该要雇用那些比你聪明，甚至有一天可以取代你的人。
哇，这真的很考验主管道行耶。那还有别的反模式吗？我看到资料里面有一个故事让我印象超深刻，就是关于忽视人性的问题。
哦，你说的是杰克和帕布罗的故事吧？
对对对，杰克是一个工程师，他刚有了新生儿，所以他想在家工作一段时间。其实他跟团队一直都配合得很好，远端工作完全没有影响产出。
结果他的主管帕布罗怎么说？
帕布罗竟然冷酷地拒绝了他，理由居然只是公司规定大家都要进办公室。就为了这种死板的规定，帕布罗直接把员工的信任感给摧毁了。这真的太缺乏同理心了。
这就是典型的忽视人性。机器才不需要同理性，但人需要。
说到同理心和沟通啊，这里面还有一个反模式，我看了真的是拍案叫绝哦，那就是滥用赞美三明治。
哈哈，赞美三明治真的是很多人的痛。
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说，如果要批评别人，为了礼貌，你要先给一个赞美，然后把批评夹在中间，最后再用一个赞美来收尾。
听起来很完美啊，有什么问题吗？
资料里说这简直糟透了。因为人类的大脑有一种过滤机制，假设你跟员工说，哎，你程式写得不错哦，但是你最近常迟到哦，对了，你今天穿的这件 T 恤超酷的，
结果员工听完只记得什么？
他只会记得，哇，老板觉得我的 T 恤很酷。中间那个关于迟到的致命批评完全被大脑给自动忽略了，这太颠覆认知了吧。
这真的非常真实。所以好的回馈应该是直接清晰而且带有同理性的。资料里面分享了一个故事，有个员工叫迪恩，他非常爱跟别人争辩，一点小事都要争到底。
这种同事真的蛮头痛的。
结果他的主管没有用赞美三明治，而是用了一个绝妙的比喻。他跟迪恩说，迪恩，你就像一列动力十足、时速高达100英里的火车。
哇，这个起手式听起来不错。
然后主管接着说，但问题是，你总是为了捡铁轨上的一毛钱硬币而把整列火车给煞停。
天哪，这个比喻太强了。
对吧？他肯定了迪恩的能力，动力十足，但也非常明确地点出了他为了芝麻绿豆大的小事拖累整个团队的问题。直接又带点幽默，迪恩根本无法反驳。
真的，如果我是迪恩，我一定会立刻闭嘴，然后好好反省。
没错， 所以避开了这些致命的反模式之后，一个卓越的领导者在日常运作中到底该怎么发挥作用呢？
这就带出了领导者的主动修炼了。第一步也是最难的一步，就是放下自负。
也就是说，要勇敢道歉。
对，勇敢承认自己错了。很多人以为道歉会显得软弱，但其实这反而会赢得团队的尊重。
还有一个很棒的修炼，就是要成为一个禅宗大师。
禅宗大师，这太抽象了吧？
资料里举了 Google 早期的工程副总裁比尔·考夫兰的故事。比尔就是一个超级冷静的人，不管发生什么天大的危机，他永远不会恐慌。
有多冷静？
有人开玩笑说，就算你冲进他办公室大喊比尔不好了，外星人刚刚摧毁了我们19个办公室
啊，然后呢，
比尔大概只会冷静地看着你问，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凑齐20个吗？
太夸张了吧，这也太淡定了。
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哦，领导者是不是一直处于舞台上？
舞台上，你的意思是大家都在看他？
没错，你有听过齿轮链的比喻吗？执行长或高阶主管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齿轮，而底层的员工是那些最小的齿轮。
大齿轮带动小齿轮。
对，高层只要有一个微小的动作，哪怕只转动一点点，传递到底层的时候，那些小齿轮就会疯狂的旋转。
哇，我懂了。所以如果主管表现得很焦虑，哪怕只是回信的时候多加了几个惊叹号，底层的团队可能就会吓得鸡飞狗跳。
没错，这就是为什么领导者必须像禅宗大师一样冷静。
那除了保持冷静，主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帮团队解决问题嘛。但我发现很多主管都会犯一个毛病，就是太喜欢直接给答案了。
对，直接给答案其实剥夺了员工学习的机会。这里我们就要借用一个城市设计师常用的技巧，叫做橡皮鸭除错法。
橡皮鸭除错法，这不是工程师对着桌上的黄色小鸭讲话，用来找城市 bug 的方法吗？
没错。
可是这跟领导有什么关系？总不能叫主管去当那只鸭子吧？
恭喜你答对了，主管就是要当那只鸭子。
真的假的啦？
真的，你就是用苏格拉底式的提问，引导员工自己去讲述问题。很多时候，员工在对你解释的过程中，他们自己就会突然说，啊，我知道哪里出错了。
原来如此，主管不需要一直讲话，只要安静地当一只有同理心的橡皮鸭就好了。
没错，让他们自己找到答案。除此之外，领导者还有一件非做不可的事，就是设定清晰的目标。
哦，这里面有一个卡车拉绳的比喻，我觉得超有画面感的。想象你的团队是一台大卡车，然后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根绳子绑在车头上。
如果大家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呢？
如果没有明确的任务陈述，大家就会往四面八方乱拉一通，结果卡车根本就一动也不动。领导者的工作就是要确保每个人都朝着同一个方向用力。
没错，但是这边我们要澄清一点哦，把卡车拉向同一个方向并不代表我们要用同一种方式对待每一个人。
没错没错，这就进到了我们如何培育团队的部分。资料里面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植物比喻，据说这是某位作者岳母的智慧。
对，他说团队成员就像是不同的植物。
比如说有些人像仙人掌，仙人掌只需要很少的水，但是需要大量的阳光。也就是说，这种员工你给他极大的自主权，不要管他，他自己就会长得很好。
但有些人是非洲紫罗兰，
紫罗兰就需要慢射光跟保持湿润的土壤，稍微娇贵一点。然后还有一些人是番茄，
番茄，番茄需要什么？
你想要种出好吃的番茄，就必须定期给它施肥。对应到员工，就是你需要给他明确的指导，定期的赞赏和回馈，他才会结出好果实。
所以如果你为了一视同仁，给所有的植物浇一样多的水，晒一样多的太阳，结果会怎样？
结果就是仙人掌烂掉，紫罗兰死掉，番茄长不出来，没有人得到他们真正需要的养分。
这真的非常深刻。
那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当我们开始把员工当作需要不同养分的植物，而不是工厂机器的齿轮时，领导的本质是不是就从冷冰冰的控制变成了充满生命力的园艺了？
说得太好了，这跟作家 Dan Pink 在 Drive 这本书里讲的核心概念不谋而合。他强调，人的内部动机绝对大于外部动机，
不是只靠发奖金而已。
对，你要提供员工三样东西：自主性、掌控力和目标，让他们知道自己有权利决定怎么做，能够精进技能，而且知道这份工作有什么意义。
为了做到这点，主管还需要持续追踪团队的幸福感，对吧？我记得资料里提到，前 Google 执行长 Eric Schmidt， 他常常在会议结束的时候问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问题。
哦，他问什么？
他会看着对方问：“你需要什么吗？”
哇哦，你需要什么吗？这句话真的很有力量，它完完全全体现了我们前面讲的服务型领导的精神。
对啊，主管不是高高在上，而是主动去问职务：“你需要水吗？还是你需要肥料？”
透过这个问题，你就能及时消除团队面临的障碍。
好，我们今天这一趟深度解析真的带大家走过了一段很精彩的旅程。我们从克服不写程式没有产出的恐惧开始，然后谈到要放下胡萝卜与大棒，把团队当成成年人来信任。
嗯，而且还要拒绝那个看似完美但其实无效的赞美三明治。
没错，还要学会怎么做暂时的微观管理，去拯救低绩效员工，学会扮演安静的橡皮鸭和冷静的禅宗大师，最后成为一个懂得为不同植物浇水施肥的优秀园丁。
其实总结起来，这些智慧的核心就是一种没有权威的影响力。这绝对是每个人，不管你现在是不是主管，在职业生涯中都可以培养的最强大超能力。
真的。那在我们今天结束之前，我想留给大家一个延伸的思考。
哦，有什么大招要放了吗？
嘿嘿，我们刚才在讨论对待低绩效员工的时候提到，希望不是一种策略，必要的时候必须介入管理。但你们不妨换个角度想一想哦。
怎么想？
如果那个思路混乱、需要被管理，甚至让你觉得表现有点不佳的人，其实是你的老板呢？
哇，这是一个非常犀利的反转哦，管理你的老板，
对吧？如果你把今天学到的服务型领导和职务理论向上应用，去弄清楚你的上司到底是仙人掌还是番茄，去主动问他：“老板，你需要什么资源来帮助我们推进专案？”
这真的会彻底改变你的职场生存法则。
没错，也许即使你手里现在还没有握着那根实体的指挥棒，你已经可以开始在幕后引导整场交响乐的走向了。这真的是一个很酷的全新视角，大家可以带着这个想法去试试看。我们今天的解析就到这边，下次见咯。
下次见。